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刚才念马太福音七章一到十二节，特别是十二节，我们称它做基督徒的金律，金的就是最好的 The Golden Rule 金律。我想各位应该都知道金律是什么，如果我们用六个字，谁可以回答金律是什么？答不出来，那这样子啊，有金律啊，一定有银律。的确，很多书有写到银律的 silver rule 啊。我想，如果银律你知道了，就会懂得金律是什么。这个银律在我们中国古代很早就一直讲了，那是八个字啊。孔老夫子就讲这八个字，请大家猜一猜哪八个字？哎，答对了哈，这叫做银律，大概没有听说过哈。你们读一些书啊，特别是英文的书里面，他就把这个叫做银律，因为是消极一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再考各位，积极一点就是金律，金律是什么？哎，对了，己所欲，施于人啊。不过这很有讲究的，己所欲不一定是人所欲，己所欲施于人，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你要明白人的需要，若不然己所欲施于人，天下大乱啊。比方说，如果我喜欢吃辣椒啊，我就强迫通通吃辣椒啊，那少数人喜欢，大家不一定喜欢啊。我喜欢看篮球啊，这个 NBA 一来啊，我就很喜欢看，可是我太太不知道怎么搞的，她就是不喜欢看啊。前几天啊，这个电视新闻报道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个姚明啊，我就跟我太太说，快来看快来看啊，姚明来了姚明来了。他说什么事情啊，什么这么要命啊，要命什么啊，他就完全没有概念啊。你要说己所欲施于人，强迫太多的话会乱的啊。那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金律你要懂得上帝的意思，你要懂得人的需要，你要能够把真正好东西去给人啊，这个需要一点学习的。银律在世界很多宗教哲学都在讲这个银律，不但孔子讲，在犹太教里面，在圣经之外有所谓的赤经，有所谓的伪经啊，两约之间很多犹太人的文献啊，我们知道这么多文献里面有14本后来被放在74亿本希腊文这个圣经的后面，74亿本是翻译了旧约希伯来文变成希腊文的，公元前250年左右。那么以后这一个圣经被耶柔米翻成拉丁文，他就把14本包括在内，拉丁文变成五加大译本，是天主教到今天还是最正统的圣经。所以天主教圣经里面多14本啊，那个14本里面有一本叫做多比传，多比传里面这个多比教训他的儿子，里面就有这样的教训，就是类似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般人就会产生的一种做法，一种人生哲学。那犹太的哲学家里也有，比方菲罗是跟主耶稣同时代的，他住在埃及亚历山大，在他的文献里也是类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以色列人法利赛教派中间，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前六七十年到主耶稣基督之后 这个法利赛党它里面有两个大教派的，一派比较严格叫做 Shemai， 一派比较自由叫做 Hilio。 不管哪一派啊，他们都是律法专家，都是严格守律法。那有一次啊，有一个外邦人他回转信了犹太教，这个外邦人有点古怪啊，他就跑来问这两个大师，请你告诉我什么是律法最重要的内容，但是我只给你一点时间，你这时间之内讲不完我就不听了。那什么时间呢？他说我现在一个脚站立啊，金鸡独立啊，等到我那个脚放下来了，我站不住了，我就走了啊。哎，这个谢麦很生气啊，气有吃理，就不理他啊。你现在就走好了，我不要跟你讲了啊。这个 Hilio 好一点，说好吧，那我跟你讲啊，很简单，律法总纲合起来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要了解律法的话，这个掌握了，所有其他的都是讲解这一句话。那么这个叫做淫律，这个是被很多很多人所了解的。不过主耶稣大概是第一位提出来的远超过淫律，他是精律。淫律是消极的，精律是积极的。淫律是不要做什么，精律是要做什么。这个淫律已经不简单了，精律是更难的。因为比方说淫律，这个牛奶快过期了，我不要送给人。但是精律是新鲜牛奶要干什么？送给人，那不一样了，对不对？一个淫律一个精律，如果你做到精律，大概淫律也差不多做到了啊。孔子知道这个很难做的，连淫律做不到啊。为什么孔子提出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一个学生叫做充公跑来问什么呢？问孔子什么叫做仁，仁爱的仁啊。所以充公问仁，那孔子回答一大堆，里面有八个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那他听完之后，好，他说我就好好去实行吧。另外一个学生叫子贡啊，子贡他有点自己自作聪明，他跑来跟孔子说，孔子啊，老师啊，我做事情啊，我就是我不欲人之家诸我也，无意欲无家诸人，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孔子说，子贡啊，非尔所及也，不是你达得到的啦。你讲是讲得很好，想是想得很好，然而能够不能够达到，那真是不知道了。淫律都不一定达得到，这个精律更不容易达到。那真是难上加难，若没有上帝的恩典，若不是耶稣生命的大能，我们精律真的做不出来。我听过一个小故事啊，他说有四个人坐飞机，突然之间这个驾驶员就说了，这个飞机现在坏了，出问题了，赶快跳伞。飞机师有降落伞，但是飞机上有四个人，只有三个降落伞。那么哪四个人呢？一个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小男孩，一个是牧师。那四个人只有三个伞怎么办呢？那个最聪明的说，我不能死啊，我要贡献人类社会，所以拿了一个伞跳下去了。医生说，我也不能死啊，很多病人等着我，拿一个伞跳下去了，现在剩两个，一个伞。这个牧师就跟小男孩说了，这个伞给你吧啊，因为你还年轻啊，你还有很多前途，将来可以好好贡献社会啊，那我早一点回天家。那小孩子说牧师啊，我们这边还有两个伞，你不急啊？他怎么还有两个伞？他最聪明那个人 把我的背包拿跳下去了。那这个小故事是讲啊，这个牧师还不错了哈，他还懂得己所欲啊去施于人，那其他的不是了啊，最聪明的人把最好拿走，只是拿错了而已哈。医生也走了啊，那么地上真正能够做到己所欲施于人，那真是凤毛麟角。但是基督徒，我们就是这凤毛麟角里的那一些人，所以登山宝训讲到最后，主耶稣就提出来了经律，你要人怎么待你，你要怎样去待人，己所欲的要施于人，不过要了解神的旨意，要明白人的需要，要真正解除人的困难，这是登山宝训到了最高峰。那在这讲下去之前，我希望各位来了解登山宝训七章十二节一个重要的结构，请各位再看七章十二节，第七章第十二节，大家同声念一遍，因为是很重要的一节。七章十二节，请。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里我要讲两件事，第一，所以，既然有所以，一定有因为，那么因为什么呢？来了所以这个结论，所以经律出来了，那么因为一定在前面，所以研究登山宝训、研究马太福音的学者就提出不同的理论，到底因为什么？第一个理论，因为第七节到十一节所讲的比喻，第七到十一，求就给，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地上的父亲虽然不好，还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上的父是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所以把好东西给人，能够真正满足人的需要，而且是好东西，那就是你所欲的好东西，舍得去给需要的人。有的人从这里来看所以，但是有的人就把它看得更广一点，他说从第一节到十一节都是这个因为，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讲的重点是什么？一到五节是不要论断，第六节是不要把圣物给狗，然后七到十一节是好东西给需要的人。那不要论断，等一下我要解释啊。不要论断，我们看见弟兄眼中有刺，我们先求神拿去良木，然后能够真正经验神对我们的连续，能够连续人，经验神对我们的恩慈，能够恩慈待人，能够经验神对我们的忍耐，能够忍耐待人，经验神对我们的谦和，能够谦和待人。所以谦和待人，忍耐待人，恩慈待人，良善待人，这是一种相待之道。我们所以要把好东西给人，然后强调不要把圣物给狗，那是指着对真理的持守，那一种勇气面对那一些反对真理的人，逼迫真理的人。所以有正义，有公理，真正把神的公义性格彰显出来，勇气在这罪恶的时代里面做一个见证，然后真正肯把好东西给人。所以有一些解经学者从第一节到十一节，这是讲因为，接下来是所以，但是还有一些学者就把更大的背景放在内啊。为什么？请看马太福音第五章，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十八节，我们同声来念十七节十八节，请。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 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我们刚才念到七章十二节，主耶稣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什么和什么的道理。请回答。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所以有一些研究登山宝训的人说，主耶稣在这里算是把前面讲论做一个总结。主耶稣说他降世是成全律法，律法和先知早就预言弥赛亚降临，带救恩带福气给世上的人。主耶稣来了，成全律法先知的预言，而且律法先知的预言那个高的标准耶稣成全。什么高的标准？不但不可杀人，还除掉恨人的心；不但不犯奸淫，还除掉淫乱的意念；不但不背誓，还去掉虚谎的心；不但不报仇，还带来爱人的心。我们如果施舍，暗中给神知道，不求人的荣耀；如果祷告，暗中给神知道，不是显扬自己敬虔；如果进食，暗中给神知道，不要去显扬自己进食；如果有懂得钱财存在天上，神就要纪念。那么这一些都是律法和先知道理的一部分，这一些道理总挂起来就是你要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去待人。在这样过程中，主耶稣就教导了主导文。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最后到马太福音七章，还是求要给我们，寻找要寻见，叩门给我们开门。地上的父亲给好东西儿女，天上的父亲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这个求重点懂得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能够让神国神义的福分充满在我们心里，彰显在人世中间。这样的解释是相当多的学者来用这个办法解释所以这两个字，我个人觉得很好，所以我也是接受这样的解释。耶稣说所以，前面的因为是包括整个的登山宝训，包括基督徒伦理的原则，包括基督徒敬虔的原则，包括基督徒理财的原则，然后包括基督徒相待的原则。那么我们先要从第七章我们来看基督徒彼此相待的一些原则，最后所以总结了这一切所要讲论的。那么在第七章一到五节是一段，第六节是一段，七到十一节是第三段，这三段都讲论怎样彼此相待的艺术，彼此相待的秘诀，彼此相待的经律。那么一到五节主要的是对弟兄而言，第六节是对逼迫的人而言，第七到十一节是讲到基督徒面对地上的人事物要怎样跟神有恰当的关系。那么现在我就从第一个讲起，这里说到不要论断，免得你们被论断。这个论断的意思在这里是指着站在一个高姿态去审断一个比较比你差的比你低的那种境界。这个论断圣经不要我们论断，因为这个论断会带了一个定罪的含义，带了轻视的含义，太过分的严格，没有恩慈。主耶稣的意思不是我们不要分辨是非，不是我们不要分辨善恶，不是我们不要有任何 分辨之后的劝诫，如果弟兄姊妹有错误的时候，我们就随便他，不必去指出他的错来。主耶稣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如果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耶稣说要把弟兄眼中刺拿走呢？刺不是不要拿走，乃是先把自己眼中的什么拿走？请回答。梁木拿走，还是要拿的啊，不是不拿。那么要把弟兄的刺拿走，你不能够不分辨是非，你不能够不判断善恶，你不能够不做出一个改正别人的行为。所以不是把所有的判断分辨通通取消啊。在教会历史上面，重洗派犯了这个错误，以前跟各位讲过，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也犯这个错误。他说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二节，主耶稣的意思是反对世上任何法庭机构，任何基督徒不可以站在判断的立场上面，这是耶稣所禁止的。那么托尔斯泰这样讲是不恰当的，因为主耶稣是明明要我们分辨，不但是次要分辨，还要分辨不要把圣物给狗，不要把珍珠给猪。接下来耶稣在马太福音后面要防备假先知，要分辨那一些披着羊皮的狼。那么主耶稣如果不要我们分辨，这一些通通不能做了。主耶稣到马太福音十八章还明显的说，如果你看见一个弟兄有错，你就要把他的错指出来，不过怎么指呢？是你私下一个人去跟他说明，当他不听你的时候，你再找一两位去一同说明，再不听的时候告诉全教会，再不听的时候才把他当成像外人一样。所以主耶稣不是说我们不能不要不可以分辨是非好坏善恶，我们不要劝诫在错误中的人或者事情，但是主耶稣的意思，我们不可以站在一个判断一个定罪的地位。基督徒需要劝诫，却不是一天到晚去定罪指责别人啊。如果你常常指责别人，圣经说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会量给我们。我今天早上进来的时候，诗班正在练习。有的时候诗班练习啊，这个很奇怪啊，他们会叫这个唱班员唱一些好像乱叫一样的啊，大吼一声啊，好像这样子。今天呢，我进来，如果一个人怪叫一声还算无所谓，这个四五十个人通通怪叫一声会吓人一跳，我就给吓一跳。我说哎呀，什么事发生了？是不是哪一个人晕倒了？我跑过来看一看，没事啊，他们在练习。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因为我要讲的一个事情跟诗班有关啊。有一个诗班啊，这个诗班不是我们的诗班，有一个诗班啊，里面有一个班员，这个弟兄啊五音不全啊，他怎么唱都唱不准的啊，人家唱哆瑞咪他唱咪瑞哆啊，总是不一样。那这个老是不行，那不行怎么办呢？就有五六个人跑来找牧师，说牧师啊，你出面啊，你叫这个弟兄下礼拜不要来了啊。这个牧师就傻傻跑去出面了哈、啊。牧师跟那个弟兄说，哎，弟兄啊，你这个唱音太怪了，你不能在里面啊。有五六个人告诉我你这个唱的不好，你不要唱了。他说五六个人那有什么关系啊，有五六十个人告诉我你这个牧师不会讲道，你天天还讲道啊，你又不下来，你用什么良器量给人，就会什么良器量给你啊！这个不在我们诗班里，我们诗班不会的啊。我们要小心，主耶稣说，不要常常用指责的石头，不要常常站在高姿态批评论断。如果有批评论断的，如果有分辨的，是先被神恩典临到，把眼中的梁木拿走，你才懂得，你才看得清楚怎么去帮助眼中有刺的人。如果一个人眼中有梁木，那是一个非常严重 他被神拿走的话，经验神是何等的忍耐对他，经验神是何等的恩慈待他，经验神是何等的怜恤他，神是对他何等的谦和，神肯这样子帮助他，梁木从眼里拿走。那么这样的人，他才懂得怎么去帮助有刺的人，他一定存着一个神那给他的恩慈的经验去恩待别人，神给他怜悯的经验去怜悯别人，神给他谦和的经验去谦和待人，那一种耐心，那一种爱心，才懂得彼此相待。所以亲爱弟兄姊妹，经律是你真正被神所改变，神的丰富临到你，然后你知道这是好东西啊，这是太宝贵的，这是人所需要的，我所欲我要施给人，我要帮助人，我要让那个在痛苦中，他即使只是刺比我小太多，那个梁木我被神除掉，我体恤他，我爱他，我有恩慈怜悯，我去帮助他，这才能实现经律。若不然，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懂得基督徒相待之道。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继续发挥这个思想，保罗说我们不要彼此论断，但是我们要彼此劝诫。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